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马援南征，马援是东汉光武帝时代一位名将，他在东汉开国之后奉命领兵南征北讨，替汉朝平定过散居于现家青海省东部一带的西疆部落，又率兵北方边塞抵挡匈奴和乌桓人入侵中原。而最受后世人传颂的就是他远征交趾，即是现在越南北部，以及深入五溪蛮山区，即是现在湖南贵州交界的地方。马援曾经讲过，男儿应当始于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。又讲过话，大丈夫志气，穷当益坚，老当益壮。他又将家财分给啲兄弟朋友，因为他认为有财富而唔同人分享呢，只是一个守钱佬。由以上种种记载，可见马援的确是见识不凡的。马援别字文渊，是扶风郡茂陵县人士。王莽时代，马援兄弟四人都曾经做过郡太守。马援担任的是新城大运，即是汉中郡太守。没几耐之后，天下大乱，马援依附割据陇西的魏骁，成为魏骁的谋士。在建武四年，马援奉魏骁之命去洛阳和汉光武帝刘秀通使，得到光武帝赏识。建武八年，光武帝平定魏骁，跟住重用马援。冇几耐之后，拜马援做陇西太守，负责平定西疆部落。当时马援派军队驻守有水草的地方，同时讲明只要西疆酋长愿意降附汉朝，就准许西疆人在那里放牧。结果他无需出兵打仗，就有万几户疆人表示亲汉，不再侵扰边疆。其余不肯降附的疆人亦都远徙青海高原。六年之后，马援被召回首都洛阳，任职府兵中郎将，成为禁军将领之一，后来再升为伏波将军，所以后世不少人称马援做马伏波。建武十六年二月，南方的交趾郡发生动乱，有一个女子征侧和个妹征二起兵作反，影响了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合浦四郡65%。交趾郡即是今日越南北部以河内为中心的地区，九真郡就是越南中部青化一带，日南郡是越南中部广治顺化一带，当时是汉代最南的郡。而合浦郡呢，就是现在广东省西部雷州半岛一带。这个地区古代是洛越部落散布的地区，到了汉武帝平定南越国才开发设立郡县。但是这一区离开中原非常之远，而且到处有密林深谷，交通不便，当时是称为蛮荒烟瘴之地。所以中央政府除了派遣郡县官吏之外，又封越人部落酋长做皇后，任由他们以越人的风俗习惯治理百姓，即是所谓越律。但是这些越人部落经常和汉朝官吏发生冲突，而部分官吏因为距离首都洛阳非常远，正式是山高皇帝远，于是此势舞弊，令到越人更加不满，因此聚众反叛，诛杀官吏。征侧、征二姊妹就是因为交趾太守苏定太过严苛而兴兵的，他们得到各蛮族部落响应，令到南方骚动，无法收拾。于是汉光武帝派马援联同将军刘隆段志率领大军南征。
波将军，你听下，越人不断敲响铜鼓，传递信号，他们一定是召集紧士兵同我军决战。
嗯，这些铜鼓声的确使人惊心动魄。越人藏在深谷之中，一敲响铜鼓就一呼百应。但是南方的山谷树林浓密，里面又有蚊虫蛇蝎，我们中原人不习惯，这两年来病死的还多过战死。唉，
所以我军只能够沿海边前进，刘玄将军段子又病死，我们受天子之命征讨反贼征侧征义姊妹，不知几时才可以成功回洛阳复命呢？
刘将军，
在
在下这两年来在南方查察所得，洛月最终反叛都是因为不满汉官来所致，我们要平定南方，不是只是杀了征侧征义姊妹就大功告成，还要知道越人苦况，加以安抚啊。
是，伏波将军讲得啱，朝廷要得到越人信服，然后南方才可以安宁。
嗯，咁请刘将军派人尽快召集交趾郡父老，等本将军向他们解释朝廷意向。
遵命。
各位父老，本将军奉天子之命来南方讨伐反贼征侧征义姊妹，各位父老，各位皇后酋长率领子弟百姓效力国家，本将军万分嘉许。
我们应该效命朝廷的。
各位，征侧征义反叛，有不少越人皇后酋长，又有不少百姓子弟追随他们。皇后酋长之中，亦有人暗中同他们通消息，本将军是知道。
我们没有。
各位无需慌张，征侧他们反叛，亦因为前任交趾太守苏定华无引起。各位父老，皇后酋长，你们对汉官吏有所不满，本将军亦明白，各位不妨向本将军表明。
好，
各位不表明，本将军又怎可以知道百姓的心意，又怎可以惩治不法官吏啊？
启禀将军，我们交趾郡离开京师七八千里，越人风俗语言又同中原不同，太守元令来到南方，大都不体恤百姓，罪念为奸。
罪念为奸？他们怎样罪念为奸？
我们南方特产例如珍珠、象牙、黛梅之类，运到中原都成为奇珍异宝。所以官吏到任都大量守寡，又勾结商人富豪，例如合浦郡沿岸出产珍珠，太守就逼百姓潜水收集，咁攞得太多啦，就越嚟越少。咁近年完全冇珍珠出产添，咁 咁太守就责罚百姓，所以一有人谋反，就人人响应啊。
哦，呢啲官吏，本将军一定要禀明朝廷，严加处罚嘅。仲有呢？
从前朝廷准越人皇后，以越律治理百姓。建武初年，交趾太守石光、九真太守任延教越人牛耕，又教我哋婚姻礼制，大家都安乐。但系近来官吏都认为越律同汉律有出入，强迫我哋用汉律，我哋觉得大为不便啊。
哦，咁系嘛？
系。
好啦，本将军派人同各位父老、皇后、酋长商议，申明救济，大家可以安心。
哦，多谢我将军。
本将军仲会派人教你哋耕种、穿渠灌溉、开辟农田，大家无需再依靠狩猎打鱼，以后可以生活安定。
我将军可谓越人富嘛？
岂敢岂敢！只要百姓生活安乐，大家就唔会反叛。正则佢哋虽然被官吏所逼而作反，但系四出劫掠，杀咗不少官民，四郡六十多县受害，应该讨伐。
系啊系啊，应该讨伐啊！
好，请问各位知唔知道贞则姊妹藏身边度？
启禀将军，小民听人讲，佢哋藏喺浪博啊！
浪博，好。我哋就带领大军直捣浪博。
我将军拿尖石
降啊！你敢不敢？
伏波将军居功至伟，就算昔日为清，霍许病亦无可比矣，将军可以安享富贵啦，饮杯。
梁伯算，你讲得唔啱啦。武帝时候，伏波将军卢伯特灭南越国，设立九郡，只受封数百户。我功劳微小，自问功薄赏厚，白孙又何必抬举？
我并非抬举，有边个唔想享乐呢？
年轻人一旦显贵，应该知道或者会有卑贱嘅日子，要挨得苦。你哋只知贪图富贵，不知谦退，日后变成骄纵，就唔容易保持富贵噶啦。你哋要听我讲啊！
晚辈得益不少。
大丈夫处世，应该死于边疆，然后先至称得上豪杰。死于富贵享乐，点算得上有志气啊？
晚辈有事先行告退。伏波将军，请。
梁伯孙点解好似唔高兴咁啊？
伏波将军，梁公子系皇上嘅女婿，素来娇贵，朝廷恭卿大臣对佢都退让几分。刚才将军你在席间当众教训他，他当然不高兴了。
是啊，我都不醒气，我还记住他父亲梁统生前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当他是指侄一样地教训。 其实就算显贵咗，都应该守礼啊！
将军当心梁公子对你不利噃。啊
陛下，近日武陵郡五溪蛮作乱，热者李松、中山太守马成战败。微臣听闻陛下有起用马援之意，未知是否属实？
白玄，你有咩意见？
启禀陛下，微臣梁松认为，马援虽然以前有平定交趾之功，但系如今年纪老迈，实在不能升此重任。
朕都是这样想。不过马援他愿意在朕面前披甲上马，表示老当益壮，朕亦不可以推却。况且要令蛮夷顺服，不是单凭武力的。
微臣仍然认为应该另选言。
白孙，等朕看过马援身手之后才决定。
陛下，微臣献丑了。
好威风，伏波将军全副甲胄，威武不减当年。
陛下过誉。
老翁仍然勇猛。
好，
好，
请陛下委派微臣领兵征讨五溪蛮。
好，朕就降旨派伏波将军征讨五溪蛮。
多谢陛下成全，微臣受国家厚恩，年纪已经大，时时恐怕再无战死沙场之日。今日得偿所愿，一定誓死报国。
好将军，好将军。
微臣梁松启禀陛下，伏波将军年迈，请陛下委派耿舒随军协助。
哦，
耿舒是好子侯耿俨之弟，能够担当重任。
嗯，好了，传耿舒入宫见朕。
领旨。陛下，自从马援领兵征讨五溪蛮以来，差不多一年，每次上表回报总是有不利。微臣认为应该派人代替马援征他回朝，严加谴责。
五溪地方险恶，谷深水险，而且部落分散，不容易平定，与马援无关。
陛下，几个月前马援坚持由户头入山，认为路近，副将耿舒认为应该由冲县入山，结果大军被困户头山谷之中，死伤无数，确是马援决算错误。
那一次由户头进军，马援事前向朕禀明，得到朕的批准，白孙无需怪责马援。
陛下，还有一件事。
咩事？
昨日副将耿舒有信俾兄长好子侯耿俨，好子侯将信交俾微臣，转呈陛下过目。
哦，
信中大致系话，马援大军被困于湖头，溪水太急，战船不能逆流而上，天气又热，好多士卒患病而死，马援亦染上疫病，无力进攻。而且马援老迈，当初每进攻一处地方，必定停留几日，坐失时机，然后自有今日被困之祸。
白孙，你认为点啊？
微臣身为陛下女婿， 应当替陛下效命。微臣希望到武陵郡责问马援监督大军。
好了，你就替朕到武陵郡监军。
马援征伐五溪蛮被困，汉光武帝派女婿梁松监军。梁松去到，马援已经病死了，于是梁松追究马援的家属，而马援的家族亦都因此终衰。但是后来马援的细女成为汉明帝的皇后，马氏家族又再兴盛，不过这些是后话了。所谓五溪蛮就是汉代散居在武陵郡五溪地方的部落，这个地方相当于现在湖南省西部地区，即是所谓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，以及贵州省东部的铜仁、玉屏、镇远等县一带。这道地区秦代叫做黔中郡，属于沅水上游的山区，分别有五条大支流，就是洪溪、门溪、友溪、武溪、神溪。而散居五溪山谷之中的部落就统称为五溪蛮。这些部落相传是盘湖氏的后裔。讲起盘湖氏又有段古的，相传在三皇五帝之中的帝谷在位那阵有外族入侵，帝谷许下诺言话，哪一个能够将入侵的外族首领杀死，拿他的头回来呢，就将个女嫁给他。当时帝谷有一只狗，身道呢就长满五彩缤纷的长毛的，个名叫做盘狐。后来这只盘狐呢就将入侵外族首领的头担了回来，而帝谷亦都遵守诺言，将个女嫁了给这只狗，后来还生了12个仔，而开始了一个新的家族。咁当然呢啲只系传说嚟噶啦。到今日啊，这个地区仍然系有唔少苗族、土家族、水家族、同族等等少数民族噶。佢哋当然已经有相当程度嘅汉化啦，但系喺2000年前嘅东汉初年，嗰度仍然系蛮荒之地，同岭南、交趾呢啲地方差唔多。中原人士去到，多数水土不服。又多传染病，所以中原人士视为畏土，称那里为燕帐之地。后来直到南宋以后，这些地方才慢慢开发的。因此东汉初年，马援深入南方，令到越人部落归附，在历史上是十分重要的。而南方的民间传说很多是和马伏波有关的，在广西、贵州和越南都有伏波将军庙。而广西桂林的月牙山，当地民间传说话，伏波将军南征那阵，一箭将个山峰射穿，而留下一个缺口。咁呢个当然是虚构的神话啦。不过呢一位提出马革裹尸和穷当益坚、老当益壮的马援呢，的确是一个值得后人怀念的历史人物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